你知道，通常当我们谈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时候，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种，怎么说呢，多米诺骨牌倒塌的画面，
没错，那种非常直观的物理连锁反应，
对吧？就是高利率导致大家买不起房，然后房屋交易量暴跌，接着呢，搬家公司没生意了。然后理所当然地的那些卖建材啊、家具啊、无金工具的零售商也应该跟着一起进入所谓的寒冬，这似乎是经济学里的一条铁律。
非常典型的宏观经济传导路径。
但在咱们这次的深度探讨中，我们要通过一份看似枯燥的商业文件来揭开这条铁律是如何被硬生生打破的。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
没错，我们今天手头的资料是家得宝，也就是 Home Depot 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我们不仅要看懂这家零售巨头到底卖出了多少把锤子和木板，更要以此为切入点，透视当前美国消费者的真实心理。
这份财报其实是一面镜子。
绝对是一面镜子，在充满阻力的宏观经济下，一家传统企业是如何撕开一条增长裂缝的？这里面最核心的悬念在于，在楼市几乎结冰、大家都捂紧心刨的大环境下，家得宝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居然逆势增长了5.7%，达到了479亿美元。
哇，479亿，这个反差确实非常强烈。
是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我们想真正看懂这个5.7%背后隐藏的商业逻辑，就必须得先搞清楚他们到底身处在一个多么恶劣的外部环境之中。在这次财报会议上，他们的首席财务官，Richard McPhail 抛出了一个非常刺眼的数据。
我看到那个数据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对，目前的房屋周转率，也就是 housing turnover，正处于历史绝对低点。大概只有占房屋总量3%的房子在进行交易，
3%的周转率，这个数字在经济新闻里是个高频词。但我注意到 McPhail 强调了一个时间跨度，这种低迷状态已经整整持续了4年了。
是的，4年。
在过去的经济周期里，周转率触底往往意味着即将反弹，但这次它就像是彻底卡住了，懂我意思吧？
卡得死死的。
个比方。这就好比一艘排水量巨大的帆船，航行在一片长达4年没有任何风的海域里。既然楼市这阵风停了，家得宝这艘大船却没有停滞，这显然不是那种顺水推舟就能解释的。
绝对不是。事实上，当宏观环境变成一堵无形的墙，把消费者困在现有的房子里时，消费需求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其实是发生了转移。
转移，转移到哪儿了？
高利率和高昂的新房价格让普通人望而却步，同时也阻断了那种动辄需要向银行贷款几万美元的大型房屋翻修项目。大家贷不到款了吗？
确实，现在借钱太贵了。
对，所以既然搬不走，也做不了那种大手术，消费者的心理补偿机制就启动了。
财报里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家得宝16个商品部门中有13个实现了正增长。
哇，16个里有13个在增长，
这就说明不是某个单一爆款拉动的，而是全面开花。
没错，非常普遍的增长。
这让我想到了一种算是微观改善的消费心理吧，就是人们可能不会去砸墙、去扩建厨房，但他们绝对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个新烤架，或者升级一下后院的除草机。
你抓到了重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财报中特别提到便携式电动工具迎来了创纪录的销售季度。
啊，电动工具卖疯了！
是的，而且露台用品等夏季商品表现得极为强劲。现在的消费者逻辑是，既然我接下来几年都要被困在这套房子里了，不如把现有的后院弄得更舒服一点。
没错，没法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家得宝对这种行为模式的捕捉真的非常精准。
非常准。消费者转向了小型的即时性的维修和保养项目，而当你发现需求变得及时，也就是大家马上要的时候，商业竞争的核心就变了。
从什么变成什么了？
它从谁的获罪权变成了谁能最快消除购买的阻力，这就触及了财报中一个极其关键，甚至有些颠覆我常识的板块。
你是说他们在科技和物流上的巨额投入？
没错。
说到科技，这确实颠覆了我对那种传统五金店的固有印象。你知道，传统买建材的画面是你开着一辆皮卡去一个像飞机库一样巨大的实体店，然后在几万件商品里完全迷失方向。
对，像走迷宫一样，体验很糟糕。
但现在啊，他们弄出了一个叫 Magic Apron， 也就是魔法围裙的应用程式。根据负责客户体验的高管Jordan Broggy 的说法，这个 app 并非仅仅是个网购界面那么简单。
它确实不仅是个网店，它实际上把整个庞大复杂的物理仓库给完全数字化了。
这太疯狂了，就是说当你走进实体店，它能基于门店的精确地理位置加上实时库存，在几秒钟内帮你定位到那个你急需的特定型号的螺丝在哪排哪列。
对的，这种打通物理空间和数字数据的能力在传统零售中是非常罕见的。但更有破坏力的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 Express Delivery 急速配送网络。
哦，这正是我在阅读资料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他们承诺啊，只要支付固定费用，成千上万的商品能在3小时内送达。
3小时？
对，而实际上绝大多数订单在1小时内就能完成交付。
等等，我们来看另一组相关数据啊。资料里写着，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11%，连续第五个季度双位数增长，而且超过65%的包裹类商品实现了当日或次日达，55%的大件商品在2天内送达。
这个速度在建材行业简直是怪物级别的。
对呀，你要知道，我们谈论的可不是送一杯咖啡或者一件薄薄的 T 恤，2天内把重达几百磅的水泥或者长达几米的木材大型发电机精准送到顾客门口，这背后的物理供应链调动难度是极其恐怖的吧？
极其恐怖，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我看到这里就忍不住要想，把硅谷那种烧钱换速度的模式硬搬到传统建材行业，到底是为了迎合华尔街，给他们讲一个好听的科技故事，还是他们真的在解决某种刚需？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也是非常核心的拷问。对于加德堡而言，这种极致的物流绝对不是昂贵的噱头，它解决的是家装购物中最致命的弱点，也就是摩擦力 friction。
摩擦力能具体讲讲吗？
想象一个场景，一个普通的周末，你在烈日下的院子里干活，满手泥巴，干得正起劲儿，突然发现少了一袋特定成分的肥料。
哎呀，那种感觉太让人崩溃了，
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必须去洗手、换衣服、开车20分钟去五金店，在迷宫般的货件里找那袋肥料，最后还要排长队结账，你大概率会直接放弃这个项目，改天再说。
绝对的，我甚至就不想干了。
但如果你拿起手机，点几下，1小时后东西直接出现在家门口，这个消费行为就成立了，摩擦力被消除了。
我明白了。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加德堡表面上是在卖那袋肥料，但他们真正卖给消费者的其实是免去一切麻烦的特权。
总结得太好了，就是特权。
哎，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特权放到另一群人身上，它的价值就不仅仅是省事儿了，那是真金白银的利润呢。这就是财报中反复强调的 Pro 客户，也就是专业人士群体。
没错， Pro 客户才是这场游戏的重头戏。
对于一个带着5、6个工人正在施工的专业承包商来说，哪怕缺少一个不起眼的水管配件，导致的可能就是全员停工。
停工一天，工人的时薪照付，工期还要延误，那个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对啊，所以这时候支付一笔急速配送费，换取1小时内拿到配件的确定性，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划算了。
你的推导完全切中了加德堡的战略腹地。1小时送达对普通 DIY 爱好者来说是个很酷的体验，花钱买方便嘛。但真正支撑加德堡去花重金构建这套急速物流网的，正是这些时间就是金钱的专业承包商，
也就是这些 Pro 客户。
是的，虽然第二季度 DIY 客户的表现也不错，但 Pro 客户的表现整体上是优于 DIY 的。尤其是超过1000美元的大额交易，在经济大环境萎缩的背景下，反而增长了2.4%。
大额交易还能逆势增长，这确实说明粘性极高。而且为了牢牢锁死这些 Pro 客户，加德堡显然不仅满足于做个跑腿送货的。我们在财报里看到了2起非常引人注目的收购。
嗯， SRS 和 GMS。
对，咱们先给听众把这些缩写解个码。GMS 是一家主要供应石膏板、吊顶等专业室内建材的公司，而 SRS 则是专注于屋景、景观和泳池的顶级分销商。
没错，而且以 SRS 的收购为例，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商业案例。
哦，怎么反直觉了？
财报里特别指出，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段时间，风暴等极端天气活动其实是大幅减少的。
按理说没有风暴，屋顶就不会坏，那修缮的需求应该暴跌才对啊。
逻辑上确实如此，有些同行的出货量甚至因此下降了近 30%。但在这种极其不利的外部条件下， SRS 依然实现了高于家得宝公司平均水平的正增长。
等等，在别人暴跌的时候，他们不仅没跌还增长了，他们凭什么能在逆风中从竞争对手那里生生夺取市场份额呢？
答案藏在财报提到的一个叫 Quote Center， 也就是报价中心的系统里。
报价中心？这又是个什么科技武器？
算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吧。高管 Emery Campbell 在会上透露，过去12个月中 90% 的家得宝门店已经通过 SRS 的目录成功完成了销售。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整合，家得宝门店的销售人员现在可以直接调用 SRS 那边庞大且极其专业的库存，来满足承包商极其刁钻的需求。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概念，钱包份额。
Wallet share。
钱包份额这个词很形象，传统的零售逻辑总是想着不断去寻找新客户，但在现在的存量市场中，家得宝的逻辑是让现有的 Pro 客户把他们当成唯一的供应商。
对，把客户口袋里的钱全赚了。通过交叉销售，也就是 Cross Sell， 高管盛景预期全年能带来4亿美元的增量。
4亿美元的增量，这真不是个小数目。换句话说，家得宝以前可能只是承包商皮卡车里的那个备用工具箱，缺个螺丝的时候去买一下，但现在他们通过整合 GMS 和 SRS， 试图成为承包商的总采购部，还有后勤大队长。
后勤大队长这个形容非常贴切。
只要你身处家得宝的生态系统，从大型工业设备到细微零配件，再到一小时送到工地的物流，他们全包了。如果你是个承包商，你完全失去了去别家比价或者进货的动力。
是的，这种深度的绑定才是他们能够抵御宏观经济波动的底层逻辑，你离不开它了。但是呢，这也引出了财报里一个巨大的财务悖论。
财务悖论？你是指成本问题？
没错，咱们来算一笔账吧。不管是铺设这种一小时极速达的网络，还是斥巨资去收购整合这些专业物流和分销公司，这背后燃烧的绝对是天文数字的现金。更何况今天全球的燃料、能源，还有像树脂啊、金属这些原材料的成本都在计划外的疯狂飙升。
对，各种成本都在涨。
在这种成本两头挤压的情况下，家得宝的利润率按理说应该被打得千疮百孔了吧。然而这份财报显示，第二季度的毛利率非但没有暴跌，反而提升了约25个基点，
也就是0.25%。
对，达到了33.7%，这简直是有悖常理的。
你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华尔街分析师们在电话会议上提问最尖锐的环节。
他们怎么解释的？
揭开这个利润之谜的钥匙是一笔天降的巨款。
天降巨款？
是的，他们在第二季度收到了一笔基于 IEEPA， 也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带来的历史性关税豁免退款。这笔钱总额高达7.3亿元。
哇，7.3亿。
对，其中6.85亿被直接计入了本季度的利润表。
这太夸张了，让我们在脑海里画一个天平，把这些数字放上去，直观地感受一下。天平的左边呢，是巨大的成本压力，燃料和能源成本的上涨让毛利率承压了60个基点。
嗯，然后整合 GMS 等收购公司的阵痛又吃掉了另外60个基点。
所以两项相加，这是一个120个基点的利润大坑。但是天平的右边这笔6.85亿元美金的关税退款，恰好为毛利率带来了约145个基点的正面拉升。
算得很清楚。
145减去左边的120，刚好差不多就是他们毛利率提升的那25个基点。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是很巧。
我看到分析师 Michael Lasser 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如果没有这笔天上掉馅饼的关税退款，加德堡第二季度的利润是不是就惨败了？这到底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财务管理，还是说纯粹就是靠运气过关？
CFO Richard McPhail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非常值得玩味，他当然坚决否定了纯靠运气这种说法。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原话是，市场产生的收益抵消市场产生的压力。
市场产生的收益抵消市场产生的压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华尔街的高级公关辞令啊，具体到底该怎么理解？
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关税退款本身是宏观政策变量带来的，而能源和原材料涨价也是宏观市场变量带来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本身是经济波动的一体两面。
哦，就是说大环境带来的坏处和大环境给的好处相抵消了。
对，而且 McPhail 坚称，即使没有这笔退款，凭借他们商品团队在定价策略和供应管理上的强大能力，他们依然有信心超出预期，只不过利润体现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哦，话说这么说，但不管怎么样，这笔钱确实到了账。
没错，这笔退款的出现赋予了加德堡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战略上从容。
我完全明白了。你想啊，如果没有这笔钱，面对那120个基点的成本狂飙，大多数零售商本能的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涨价嘛。
绝对会涨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是最快的办法。
对，但是在当前房屋周转率只有3%，消费者对价格极其敏感的这种冻结市场中，涨价无异于把客户直接推向竞争对手。
是的，无异于自杀。
所以这笔6.85亿的退款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财务减震器，帮加德堡完美吸收了外部通胀的冲击。它让加德堡能够在完全不涨价、维持价格竞争力的情况下，继续大手笔的去投资陆物和生态建设。
总结的非常到位。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次幸运的财务填补，不如说加德堡利用了这笔资金，在不损害客户价值的前提下，完成了对竞争对手的一次战略上的降维打击。
真是高明。
总结来看，在长达4年停滞的房地产逆风中，加德堡给出的破局方案非常清晰，那就是不要去抱怨风停了，去升级你自己的发动机。
升级发动机？
对，你无法控制利率，这是宏观的，但你可以控制履约速度。你无法改变大环境，但你可以通过数字化和生态并购无限加深与核心 Pro 客户的绑定，这才是他们逆风翻盘的核心。
确实如此，这无疑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商业韧性课。不过，结合我们今天梳理的所有线索，你看，从投资 Magic Apron 这种能精准定位实体库存的数字化应用，到实现惊人的一小时重型建材急速达，再到收购 SRS 和 GMS 构建这样一个封闭的供应链生态，这些所有的动作加在一起，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财报中并没有明说，但极其颠覆的终局猜想。
哦，是什么样的猜想？
如果我们跳出加德堡只是一家超大号五金零售店的这个固有认知框框，你会发现他们事实上已经在美国的物理空间里构建起了一个极其庞大、极其高效，而且几乎无法被后来者复制的基础建设网络。
物理空间的基础建设网络？
对，试想一下，在未来，类顶级实体零售商的终极形态会不会都不再仅仅是靠低买高卖赚取商品差价了？他们会不会演变成像 Amazon AWS 那样的实体供应链与即时履约服务平台？
哇，这个视角的跨度真的很大，但确实非常发人深省。 AWS 在数字时代提供的是那种随取随用的算力和存储基础建设。
对，云计算嘛。
而加德堡们目前在打磨的其实是物理世界里最艰难的大件商品及时交付的基础设施。
没错，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如果一个看似笨重传统的家装行业都能做到在一小时内把一袋几十磅重的水泥或者要求极其严苛的工业管材精准无误地送到你的工地上，那么这种恐怖的履约能力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以对外开放、对外赋能的超级服务了。
就像 Amazon 当年把自己的赋予算力开放出去一样。
完全一样。这其实抛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留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去思考。如果像加德堡这样的巨头未来真的完成了从零售商到物流与供应链基础的蜕变，那么你身边的那些还在死守着进货、摆货架、等客上门这种老旧模式的传统实体店又将面临怎样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呢？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实体产业者深思的终极问题。
是的，带着这个关于商业终局的思考去重新观察你周围的实体世界吧。本次深度探讨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期待大家能在这些思考中获得新的启发。